接着，这个前面谈到说若得若菩萨摩萨得死一行三昧，皆悉满足住道之法啊。这个不但是住自己道，同时也是住他人道啊。跟那个前面有讲说能成就辩才，而且能为他人演说般若啊，一样的道理。那接着文殊师利，菩萨摩萨不见法界有分别相及以一相，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不可思议。是菩提中亦无得我如是知者，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里面随力随浅啊，随力随浅。你看啊，我们前面也前面有谈到什么？前面他谈到说法界一相，这时候特别又提到，菩萨摩萨不见法界有分别相及以一相。那一般如果我们那个脑袋只要硬了一点啊，就觉得你不是前后矛盾吗？前面跟我讲一相，现在讲不是一相，那我怎么修学啊？如果了解我们一开始所讲的道理，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好，我们讲的一相是要泯除那些差别，而这个一相是不是真的要？既然泯除，你注意，你只要正如前面我们所说的，光一个空字也就够了。因为当你执着的时候，我才跟你讲不同的空，是不是？我讲一相的时候，就破一切差别相。那怕差别相，那如果我说我一相上有一相，一相就有什么差别相？意，有意就有意，因为一相一定要靠意相才一相，对不对？否则我们要分享，我们认为相不相同，这个同不同，一定会建立到一个不同的概念才会讲同不同嘛，一定不同才会讲同。我们讲意象的时候一定有意象，有意有一有意，可是我们讲是不一不一啊。所以我讲的一当然不会是执着一象嘛，我如果执着一象就会落入你自己讲一象的这种矛盾当中，因为我一象就是要破除差别象。所以在佛法里面中论就谈，你论一你怎么离开一呢？好，所以我的一一定是超越那一个固定的那个一，或者的话我就会自陷我自己的矛盾里面，好，自己的矛盾里面。所以我如果了解不见法界有分别相及一相，这才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彻底的一相。为什么一相无相？好，这个才是我们要讲。好，所以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相啊，三菩提相不可思议。是菩提中亦无得我啊，这跟前面讲的佛的意思在哪？佛就是法身法界的意思啊。啊，如果你另外有佛，你取由能得所得，光起这个心就已经离开了嘛，对不对？能所对立有两边，这种两边都会就近。我们明明知道佛自为佛，刚好是离一个彻底体证诸法实相，那体证诸法的实相，自己又说一切法空相，又说有佛，那不是打自己的嘴巴？是不是就是打开自己的嘴巴？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所以你看到佛他讲无常，他自己有没有在无常里面？你认为佛有没有在无常里面？如果佛若不在无常，那佛讲诸法无常、诸行无常，那不错啊。那如果佛在无常里面，佛是生灭法，请问那到底是什么？你还是回到这里来理解，就是知道了。所以无常是就哪里谈无常？那所以超越无常是在哪里？我你注意看啊，那个浪啊，水啊， 水一下是冰，有时候水蒸气，啊，有时候是液体，对不对？但水本身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所以我跟常讲嘛，其实，有一句话我之前不厌无常，常相共有，不讨厌无常，常相共有，因为无常处就是解脱处。我不是在另外舍离无常，在求于常。你只要了解无常的真正意涵，无常是因法生灭，待缘生故无常。是因为你执着这个法的时候，结果就被这个无常所转。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很多人就这样，因为阿含经讲无常故苦，所以慧德看到有无常苦，我说无常哪会苦？无常不会苦啊，无常是无常啊，苦是什么？是你会苦啊，诸法无常啊，或者桌子他自己无常，诸桌子好苦哦，因为我无常，桌子他常无常他的，是你执常的人面对无常才苦啊，无常只是一个实相啊，就算我们观无常也会得苦，观无常不会苦了，是你观错了才会苦，因为你说观无常会苦。无常故苦，是因为我们想执着的自我，这个无这个执着心面对它带原生的生面相而生苦的，那个我无稳定相，我稳无稳定相，那我的心是执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我不安定，所以我才苦啊。我苦在苦在我啊，又不是诸法，你不管你观不观无常，诸法本来无常，又不是你观的才无常。所以墙壁也无常，它又不含苦，那我们为什么要苦？因为房子坏了，本来这是我们的，所以很苦啊。像这是这样水在这样一弄很苦嘞，为什么？这一生的所有积蓄在这里全部泡汤，这个所爱的建筑什么都不见，你只要想这个，那个很苦的，那个很苦的。你不用站在说说哎呀以后再盖就有了，这不是盖有不有，这是那种我所爱的法的坏灭掉，那一个难以割舍。你不是盖有，而是真正要解脱的话，你必须要能放下这个执。但众生哪有那种能力啊？一般众生，所以随个人的心量，你看你无法保证你哪是安全的。你如果现在这个时候安定，你叫你安欢喜欢喜，但你终究要苦。为什么？这个的我所啊，毕竟无常。你这时候安心，你这一生保平安，终究要死。正因为你对一切平安很欢喜，所以最后的死会很苦。那唯一不苦的就是你那个割舍心，那个坦然面对的那种智慧。才是这个，但众生不容易懂啊，所以反过来你来想，众生在面对这一切财产东西的离散呢、啊，那个真的很苦啊，那个苦。但不但是他们，我们自己也常掉入在这个环境里面，是。所以无常有没有苦？无常没有苦，无常是你在作用它，所以诸法在就是无常。那所以说诸法无常，只要你能知道那个让那个诸法生住异灭的无常，本无法生住异灭，无常当下即空寂啊。所以了解无常，了解无常，了解法无自性，所以观无常是离欲清净的，无常观无常不苦的。所以之前有人我在谈说无常本身不苦，他们就讲今天讲无常故苦，我说那个定位错了啊，无常本身就诸法实相的一，无常是诸法实相的德性一种啊。这在缘起世俗地是有无常，这为什么无常是无自性？所以你只要体证无自性，你不受无常的牵嘛。所以我讲说，不厌无常，不讨厌无常，常相共有。啊，常相共有，为什么？你要讨厌无常，是因为你执着才会讨厌，或者说不管你认不认识它，诸法本无常，也诸法本无自性，所以常相共有的意思就是常常时时以诸法自性相应，叫常相共有。 因为这个例子是我之前那个谈的一个例子啊，我谈的，我们这个因为有人有这个障碍嘛，啊，有一些问题，我说我举的这类似这个例子，有些一段话，不过这一段话就最后一句话就是不厌无常，常相梦游啊，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才能真正远离超越出来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诸法的这个摒除的这些所有的相啊，这才是实际。那这个相在哪里？这个无相啊，你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同时又讲说始终无得佛。你要有所得，你要从以无常或是从一个对立法当中去得，其实刚好远离这个得这个法的核心意义。当你有众生相有佛在即对的时候，其实你刚好背离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那因为你这样能得的如是之者，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前面还说没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现在这时候又讲，所以说随力随浅，随浅随力，对，这个就是让你能知道一在这样的一个遮前的作用当中，掌握到那个法的意义。否则我今天谈众生的习性啊，谈到一边总是习性的去找一个肯定边就要住下来，不能真正的跟法相应，就是在揣摩当中稍微有所体会，一旦有体会就住在那个体会法上来，那个肯定的，或者那个肯定的东西。所以要么讲说无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开始就说无，将有，所以佛法必须要随浅随力，随力随浅。所以不同的经典，为什么有时候看经典有这种作用，就是这个经典从这边角度立，这个经典从这边角度去遮前掉，所以种种的把不断的琢磨，从这边转，从那边转，终于把它转出一面光亮的一面出来。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哦，很注意哦，这句话很有意思哦。若信一切法悉是佛法，不生惊怖，亦不疑惑，如是忍者，不是那个日本的忍者那这个差很多了如是忍者就是智慧者，能堪忍。因为为什么你不堪忍就会惊怖跟疑惑，但我有智慧能忍，所以你知道那个忍的意思，只要你那个忍跟那个惊怖疑惑配合起来，你就知道它能什么信受。信受是个这个信受，不是感性的信，是自信智慧的信。所以你看到这里面信受为什么讲这句话说，那我也能相信啊，一切法都是佛法。你同时会相信贪嗔痴是佛法，那这个不行，这个不行。其实这个行，当我还在强调，不是要你去执贪嗔痴，拿着说贪嗔痴是佛法，而是说贪本无贪，是众生其可爱能爱所爱，那说才贪。那能爱者空，所爱者空，所以贪也是虚谬。但众生在虚谬法当中生实之相，才叫做贪。所以就在贪的当体，这个贪的自性本身是不是什么？是一切实相啊？是贪当下有没有离开实相？没有啊。就在做梦当下有离开那一个心觉醒的心？没有啊。只是现在颠倒叫梦啊，醒来是同样的心啊。所以你做梦的颠倒心有没有离开后来醒来的心？没有啊。所以就从根源处来讲，是不是一切法悉是佛法？所以问题是你怎么看待它，你怎么看待它。所以后来佛法在衍生的时候也会引申了什么？你看我们在佛法里面贪是不好的呗，但佛法有没有应用贪让你生信心？到处都是啊，现神通好贪，对吧？要不然多讲一点功德，你会讲修啊，你才不会来。所以这个讲完，你看现在都在讲功德，啊，一切无相都是功德，你才会修。为什么？顺你现在的贪，但这个贪的比较清净， 因为你懂得向上追求，所以下面拙劣的它慢慢死。能完全不要吗？你说我们要讲起嗔，有没有嗔？诸恶莫作，对某些人那个恶很恶很讨厌，那就有点嗔啊，是不是？就是理嗔啊。哦，你看到、哦、我这个嗔啊、哦、是坏的，所以我要诸恶莫作。我一旦看到人家生气，我也很生气哦，我很讨厌你生气，因为嗔是不好的。哎，嗯，这个也对，可是你好像跟我一样也在嗔呢、欸，是吧？不过我比较小嗔，你大嗔，所以我小嗔有资格骂你那个大嗔的。那好吧，就这样说好了。哦，这样也方便方便嘛，好、哦，就反正能进步就好，哎，嗯，实际上没有吗？我们在过程当中，有时候修行还真的必须养成一个什么，我们的矫枉过正。但有时候如果是错的太离谱，有时候真的要过正才能矫枉啊、哦，不过正矫不来啊、哦，你那个偏太远了啊、哦，你稍微拉回来啊、哦。可能马上就跑弹回去，你必须那个拉太远了，你把它扯过来一点，然后一弹回去刚好中间，对不对？好，你要是它拉很远，你脾气在那边，你拉到中间一放，它刚好又靠那边去。你呢靠太过左边，我把它拉到很右边一放，啊，刚好停在中间，对吧？嗯，有些要矫枉呢，要过正一点，要因为它太严重了。所以有些东西没有那个，所以包括我们现在修行，有时候为了某些阶段要你养成一个对法的一种，某些阶段要有习性的，就是修行人的那种执着。但这个执着在你现阶段里面是必要的。比如说我们对戒法，有时候有的人说戒法，有的人过分执着，但在某些我们现在在五浊恶世众多烦恼当中，你显然还是执着一些好一点。为什么？以便抗拒这些烦恼。那当你不断清净的时候，你也慢慢会融通。所以我看到很多在持戒刚开始硬邦邦的，后来也慢慢融通。为什么？因为他以之前的清净也慢慢引导他的定跟智慧，以这个智慧他后来更清楚戒的原理，所以它不是越来越松懈哦，而是越来越融通。而这个融通也必须要知道是从之前的对戒的谨慎守护而感应来的因果。所以这么说也必须要，佛法也跟你讲得很严肃很强烈，其实因为此时的你需要，对吧？好，所以你能信一切法，其实不法啊。文殊师利百佛言：世尊，以如是因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啊，就是说用这个因能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这样吗？啊，你看之前是文殊菩萨说，所以你看这一部经典是两个角色一直在更替哈、啊，哎，主要是文殊菩萨前面，现在后头都是由佛正说什么叫般若。我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何以故？不思一切，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啊，因为因不因都是落入定位分别当中。好，啊，若善男子、善女人，闻如是说，不生懈怠，当知是人已先活种诸善根。是故比丘尼，闻说是甚深般若波罗蜜，不生精怖，即是从佛出家。啊，有意思啊！我们先还是前面那个谈一下，什么不以因得，不以因得，不以非因得，其实还是讲那个精神啊。我们现在有没有在知因？啊，当然在知。但问题，我要你的那个因，不是那个染污性具有分别彼此的那个妄想心的这个因。我这个因方便名为因，而是怎么样的因呢？离两边的真实因方为德果的真实因。所以我如果掉入有因无因，这个因就不叫清净因。 我必须要离两边的这一份无染浊因方为成佛因，这样知道吧？啊，所以要方便语言上说因，有没有有因啊？什么因？不执着两边的，不执着因不因的这样的清净因才叫真因。是语言上可不可以施舍？施舍，但在实修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正因为有所有分别，才不能成佛。所以我必须要也对于我当，比如说我现在在修众因缘以便成佛，我在修众佛因。你在一直用这种心来修众佛因的话，其实根本是越离越远。因为什么？有能修所修，只以此因为自信因，这时候就会落入中论里面讲因中有果或因中无果的论，就跑到这里的，那就不是清净的啊。因中有果，哦，因里面本来就有那个果相，那因中有果的话，那就不用再种因了，就早就有果，也不用这一个因。我们因中从果种子到果实，如果因中有果，那只要我把苹果的种子一打开，就有一颗苹果出来。因中有果，那你要说因中无果，那为什么一定要种苹果的种子才能得苹果？那不能种其他的种子而得苹果？所以你说因中无果也错。那因为什么？都是把事情因跟果看死了，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现在我们没办法再继续谈这个了啊。这个有机会听中论，嗯。好，那现在那比丘尼啊，闻这个般若经啊，不生金箔，即是从佛出家。你看重点在哪里？从佛出家，真正的信受佛，信受法，对不对？这种法身慧命才从这里衍生出来，才是真出家。所以你看呢、啊，刚才第一节我们讲那个小孩子讲说，世间无常苦空，云何是我家？所以他出了、啊，他的心出了，他依法了，他依法出家了，是真出家。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是每个人都应该出家，应该。事相的出家看因缘，看心地的出家是每个人都要。为什么出这个家？对不对？出什么？三界的系护家。那三界就是法界，执着法界为法界所系护，就不能出法界。那如果你了解法界无相，那依以法界出就能成佛。但我们现在把法界看错了，结果在这一种众多的分别法相当中，处处碰壁啊，就变成绑在那里面。所以你看，这句话很有意思。所以包括什么？包括《维摩诘经》啊，在谈这些出家法，都很多地方都是站在这个点上。你不管是本身心地观经站在出家菩萨的那在赞叹的时候，走到最后一定会拉到这里来。所以你是一位解脱位。即灭位，即净，一定同样位，一定的啊。若优婆塞、优婆夷得闻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啊，心不惊惧，进步即是成就啊，哎，成就归主，这就是真归依，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你如果掌握这一点，那你又表现出一个归依的一个建立。那个皈依三宝，我们就讲皈依嘛。那出家其实你看都是站在这个体上来论出家跟皈依，所以真皈依是站在哪里？所以我们昨天不是举那个阿含经里面讲以四圣谛跟三皈依的那个关系，你看都是以真实实相缘起的道理里面建立皈依的本涵内涵，同时从这里也建立出家的内涵。那了解这个道理有什么意思？当我们现在面对所有世间事的时候，起起伏伏，你应该皈依何处？戒相皈依离啊，对不对？戒事皈依离。我在现在，我在护念一个外在的三宝，同时依外在三宝成就真实三宝。是。那所以整个护有什么？我后来讲说护法，很早我就讲什么护法， 不是光外在法，物护外在法是物护内在法。所以当你要护法的时候，自己先必须要安住法。所以你不但是护外在法，你要护你已经已得的法，你要奉行你的法，你自己依法行的时候就能护法，就能护法，因为你知道法在何处，你就知道。所以有时候办好那护说法来，为什么？非法住以为是佛法，护这个法能护众生得伤害啊，对不对？明明是伤害众生的，那你以为是佛法，越护它越茁壮，越茁壮众生伤害越大。 是所以应该现在一般人来讲啊，比较着相，所以就一直在扩，一直在大大大。那反而我们看到那种实修者啊，你看不到，甚至你也不知道他的功德，你就不知道去护内的法。所以护法为什么你们？因为你也没护自己的法。当你护这个法，你就知道护外面的法，因为那个法的意义在哪里，你就知道叫成归依啊。文殊师利，若善男子善女人不习甚深般若波罗蜜，即是不修佛身。嗯，譬如大地一切药木啊，药木皆依地生长，那你要离开地了，离开地怎么生啊？一切根本究竟的无量的功德都是从地而生，结果你不依地而来，所以地藏菩萨你大概就知道了吧，跟这个道理一样。所以地藏菩萨这个地藏，其实他取这个意思跟这个意思一样，譬如大地一切药物皆依地生长，所以地藏菩萨显现的是一切广大如地一般的应生一切功德处。那不但应生，他能承受一切忍辱，而且以平等之心受滋长一切万物，他既平等且能生一切功德，这是地藏菩萨的本德，非常意义在这里。所以念地藏经应该用这个心。那一般念那地藏经，哎呀，度幽冥众生，不是的，你自己要发心向地藏菩萨。好，那现在有人呢、啊，见到地藏菩萨，哎，观找观音没有？哎，晚上不要念，就有人衍生出这种道理啊。晚上不要念地藏经，因为也转护去地面，就是都是护着幽冥众生，其实它是名扬两利，而且那种广大悲业平等度化的因缘被你这样一弄，弄到地藏菩萨，他说其实有时候我也可以在那样的地方，为什么你每次都把我放在塔里面暗的地方？不过地藏菩萨说就随缘吧，既然就这样，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接什么缘、现在都把我放在那个纳库塔里面了。他说我是有时候要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我没有说一定在地狱啊，为什么他们只注意这一点呢？好吧，既然发这个愿，我也无怨无悔了。就这样，没办法了。好，那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一切善根皆依般若波罗蜜而得增长，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相违背。好，所以说依这个一切善根同这善，而且它才是真正不违背那个菩提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修行要不要受到这一点呢、你有时候越走越远呢、离道越远呢、你看是很用心，可是其实是离道越远呢、有时候我不知道如何说起，就是说你也听不听，还自以为是。但我们在跟你讲这样说的话，还反过来说你才没在修。不知道怎么说，然后还修，那没关系，如此你的重臂啊，总有一天会等到你的。所以好修好修好修，然后到最后断手断脚，没关系没关系，这个可以养，这个可以养老，没关系。因为早就知道你会转回来了。为什么你知道我没有神通？因为原理不是如此，因为修行的解脱依这样，此因跟果不相干。你这样的态度跟你的解脱不相干，其实你说你又没修，不用修啊、我看到人喝砒霜死，我不用喝，我那喝到真的会死，自己也死了。 我哪那么笨，我看他喝了好几个死的，我就不喝了，我拿去喝，我就知道这个因跟那个果不行啊，哎，不一样的，我等到他去跟他喝，嗯，会啊。好，而是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此阎浮提诚意聚落，当以何处演说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啊，佛告文殊师利：今此会中，若有人闻般若波罗蜜，皆发誓云：啊，以未来世常得以般若波罗蜜相应，从事信解，未来世中能听是经，当知此人从不从于小善小善根中。来啊，从小善根来所能看受，闻已欢喜。这一段话是稍微比较，语词稍微那个哈、啊，但我们用220经啊，就比较详细一点啊。其实，并不是说这一部经比较那个，因为这一部经也有一些它比较谈的比较细的地方啊。那不过有些地方我们参着，因为同样一本经嘛。翻译不，这是翻译的问题啊！啊，我们这个看220经以后，当然220经是说又从大正藏里面找出来的哈、啊。那如果因为一般现在都是以大正藏为主了、啊，所以你们都要看220经啊，从那个电脑也可以啊，从经典直接找出来都可以啊。这里面说，佛告曼殊师利童子。今此众中善男子等闻说般若波罗蜜多，信受修行，欢喜发愿啊，愿我当来随所生住，愿我当来随我生住，常闻般若波罗蜜多。因为他受用啊，所以发愿，拜托，未来是什么都可以上，但听般若不要没有。就随我身处都有波的可听，因为这是我最重要最重要的根本，嗯，对吧？啊，当然他不是说他没有讲什么都不要了，他是讲说一定要听波的啊。随彼当来所生之处，夙愿力故，就是说后来随他的愿，所以这个愿你看很重要，随他的愿，这时候就会感应什么？生在有说波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都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啊。你为什么一活啊，经过百千万，不是一千活，是百千万亿活，一直啊，为什么一直愿一直相续啊？所以你今生闻法，下次还会再碰到，所以你会经常有机会在波折法上一直熏修向上，因为这是夙愿啊。因为你也听到，一旦受用，真受用的人就会欢喜，欢喜就会有种下这个根，希望以后来世还得闻。他说：“随彼当来所生之处，夙愿力故，过去愿的关系啊，即有如是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演说开始，就生到了那个地方，就因为愿力的关系，就有人会演说，嗯，啊。”人多信受，人很大部分的人都信受，所以在哪个地方，在那个，所以这个地方要是众多人发这个愿，这个法门就会从这里一直兴，是，所以这个法门越兴，未来很多地方就会开波的花果。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但自己会讲授，也会互相招感，有波的度，今生你度我，来生我度你啊。我因为我早生，所以我早老，所以只好当你的师父。因为我老一点嘛，我早出家，所以你跟我。可是其实我只是这上辈子早点死，那这辈子早点生，所以我这辈子老得快，啊，只好当你的师父。哎，就这样。那万一我这辈子突然死得快，下辈子若活得久，那你死得快。那拜托，下辈子就你当我师父，比你死得快，你知道吗？谁当师谁当徒，当然也有佛法功德。那有时候若以年龄来讲，死得快的当师父。所以如果你经常当人家徒弟很不满，那拜托你就死快一点。那我安尼，你家己行的吗？你就大家要做老大，大大家早死，那就生起来。你早点死，早点生，早点老，老了就可以倚老卖老，对不对？想要倚老卖老，拜托早点死，就只有这样了。 这个轮回就这样啊，所以不用去治这个啊，当然我们也不会治这个的啊，开玩笑的啊，所以就有这个因缘。那后来我讲以一波的感应波的，你有机会听闻这个讲说，后来此人为你讲说，你为他讲说，很多善知识相互都有缘，所以哪天在未来是不然中间有一个，我们这里有一个人闻法非常精进，哪天他就是度你的人，是不是？不一定谁高谁低啊，因为未来是还有很多修学的差异因缘嘛啊。好，这里面就是说，你看，若有人闻般若波罗蜜，皆发誓言，于未来世常得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啊，从事信解。其实从事信解是怎么样？就是夙愿力故了。从这样的发愿里面，未来是能听是经啊。当知此人啊，不从于小善根中来所能堪受，他不是用小善根，是宿世修般若的大善根，才能感应此住得闻般若。是闻以欢喜啊，就是人多信受，一听就欢喜啊，就是有机会亲闻佛法，别人不容易听懂，可是你很像，哎呀，就术士所为，有现在的佛法，我之前修，我很努力修，可是好像总是觉得好像有点隔一层膜，今天闻得波折，终于找到回家的路，就是这种心情，没错啊，对吧？文殊师利，若复有人从如听自般若波罗蜜，应作是言：此般若波罗蜜中无声闻，辟之佛法亦无凡夫生灭等法啊。这个我们前面有提过了。那一切它是以平等啊来看，所以凡夫法即是佛法，前面有谈了，凡夫法就是佛法。那问题是？什么叫凡夫法？因为凡夫法是不可得，是众生起意想分别，让自己完成凡夫，否则的话凡夫法不可得。既知凡夫法不可得，那凡夫相对的佛法不可得。你知道凡夫法佛法皆是一时相，这才是真正的佛法啊，这才是真佛法。好，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若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来问我言，云何如来说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如来说般若波罗蜜？好，多人来问为什么我说般若波罗蜜，我当答言，我一定会这样答，我是这样的答：一切诸法无争论相啊，云何如来当说般若波罗蜜？非故不见有法可啊，有法可以法争论啊，亦无众生心事能知啊。就是说，为什么佛说般若波罗蜜？最主要不是佛创造法，创造般若波罗蜜，因为啥？诸法当下无争论，因为诸法无对立，诸法无障碍，所以诸法无争论。是诸法实相如是如是，所以我所说过的不过是相应实相而已，我并没有给他证件啊。如果我所说的法，我即便讲说它殊胜，可是跟究竟实相，也就是现实真理相违背的话，再好也是欺狂，是不是？所以一切诸法无争论相，云何啊？云何如来当时我要。这个是吧？我云何当说般若波罗蜜？啊，我为什么要说？我这个般若波罗蜜，我既要说，但我实际上我云何如来当说般若波罗蜜？我在说的时候，其实有没有实际说？我没有实际能说者所说者，好，包括我在说的时候，我同时站立在法的根本处，无能说者，还有无能听者。这样的道理，因为一切法没有这种对待相，所以这样的说非说是名为说。套个金刚经，啊，说非说是名为说。所以如来说般若波罗蜜啊，我这样讲说，诸法无争论啊，何以故啊？这个到最后讲，因为如来当说般若波罗蜜。所以故啊， 不见有法可以法争论啊，除此究竟实相，没有法跟法的争论啊，没有法可以跟波折，没有法跟法之间的彼此争论，争论没有那个对立，所以诸法无争论啊，亦无众生心事能知啊啊，亦这个二二零经讲，亦无有情以佛所说法能生信解。这句话你会觉得说，亦无众生心事能知，那为什么要说？其实这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假如我说，刚才讲了，我说你能听，所以变成有能说之佛，还有所教育之众生。那这个产生当，当你在说的时候，你虽说般若，但你是背离般若。为什么？本一切相平等，但你有高低。所以讲完的时候，同时讲说，我说一切法无争论，同时也是以啊，就是哦，以无有情，无有情以佛法啊，以佛所说法能生信解，就是我这个讲的是连对众生相，就是我说法时无什么无众生相啊，无这个众生相，所以叫做无凡夫。无凡夫无众生心事能知，那这个时候才是真说法啊，这个才是能真说法。所以当我们源于众生，源于能说所说，其实并没有度众生，反而生众多众生。故是世尊，我当更说究竟实际啊，我会更说什么叫究竟实际，可以不？一切法相同入实际，阿罗汉无别圣法，可以故阿罗汉阿罗汉法凡夫法不异不异故。我想讲究竟实际，究竟实际就是把什么，把那个圣者法跟凡夫法把它等同，这才是究竟实际。就是凡夫不离实际，阿罗汉不离实际，凡夫阿罗汉一一分认知分别，智慧不比不分别，所以有差异，但其实同入实际，所以又是不异啊，可以故一切法相同入实际。那其实我们前面也有同样的道理有谈过了啊，所以你同入实际，所以阿罗汉没有更伟大的法，因为阿罗汉之所以伟大，是阿罗汉去观察他的众生性实不可得，所以他的伟大在于他本来就有，是吗？那凡夫只是他不知道他有，那阿罗汉只是知道他原来有，所以有没有高低？没有高低。好，所以你认为你比别人差，是因为你不容易承受你自己，是不是？所以真正的佛弟子，并不是他为什么在佛法里面特别强调佛性？因为在强调佛性的用意是在对治那些怯懦众生。为什么？觉得我本身不度别人，但我告诉你啊，你没有比别人少哦，你有别人跟三世诸佛一样的佛性啊，你敢不敢去承担？你去承担，你就可能成佛。所以佛法谈这个佛性，其实有意义在破除众生的怯懦啊，觉得自己不可得，不是现前就有。所以说阿罗汉无别圣法，因为凡夫跟你一样，只是凡夫不敢去承受而已。那一个同入实际，实际在哪里？就在凡夫法处啊，我就是。好，故事师尊如是说法，无有众生已得涅槃，今得当得，就是说我这样说法，就像前面亦无众生心事能知，那我这样说法，无有众生已得涅槃，今得当得，没有已得，今得当得。一般我们会讲说，已得的或者今得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会得涅槃法。为什么？何以故？无有决定众生相故。问题在这里。那有没有涅槃决定相？亦无。所以既无众生决定相，亦无涅槃决定相，如何有众生已得涅槃，今得涅槃，当得涅槃？这才叫无住涅槃，是不是？ 我们讲无住涅槃不是、啊、所以这个无住涅槃你不要我讲完否定完我是为安你的心方便讲的无住涅槃怕你掉空了怕你恐怖了哦原来我没怕了我觉得无住涅槃、啊、那你早点跟我讲如果你要这么直我刚才就不要讲那么多因为那还要喝开水我讲完你又跑到最后我的用意是去除你这些执着那就怕你有恐慌所以方便施设一个无住涅槃因为那是根本无住相啊，一切相无住但你现在无住就我讲无住的时候你竟然又把我住下来哎呀浪费我的口舌啊，所以要能善取其意啊，依意不依理啊啊所以讲啊就是无有决定众生相故啊啊那文殊师利言若人欲闻般若波罗蜜我当作如是说其有听者啊其有听者不念不着无闻不得当如幻人无所分别如是说者是真说法你看就有机会我们下面机会看看下午这个智者大师的那个说法怎么说法那就类似这样的道理嘛同样的道理因为真说法的人必须随时维持这个或者你的心难平所以你会在乎说的好说的坏说的有没有人鼓掌说的有没有人起哄哎呀阿弥陀佛你越想越鼓掌了所以当然我一定要说这个我一定要说那个说到最后都变成一条轨迹啊所以就越单纯的人他其实没有准备为什么因缘如是随缘说法那如果你真的你还不能做到这一点但取缘则其他随缘说法再不行的话就多准备他说法像我第一次说法准备了好几小时讲一半讲完了剩下一小时啊完了这下剩下那下一小时怎么办你看我准备多少好几页哦结果我讲一半就念完了然后我就卡在那里这怎么办呢那也没准备啊后来因为还好我那第那次是在那个佛学社讲的在一个大专佛学社他们请我去我准备很久然后讲到一半就讲光了讲光我就卡在那里啊，这怎么办呢我有点紧张啊不过还好我之前有当师哥、啊、算了把你们当来访问的人就直接用聊天的台南我就随缘就以我认为你们该知道了就是我这个全部都盖起来我就不管你了哎，就用讲结果讲完他们说师傅啊后半段比较好听前半段啊在滚文字后半段讲自己的所以我说我常才会跟大家讲我常讲说我准备好一上台就直接不用它就是我会准备但我一般准备完了我就说我知道可以用亦可不用、哎、所以后来上台大概说一来都是条文式的甚至有些东西也就是随便了所以如果临时有人说你上去说说、啊、为什么此生彼生以我现前观察现在我当然不一定真正了解大家的需要但以我现前观察当时的实地物因缘什么法才应此时机他们应该从哪里得利益施设这个词就生彼我当说法所以不一定要被绑的事实的我因为被绑过才知道不要被绑了以前就准备的都准备的卡死在那里、好这里面你看啊其有听者、啊、若有听者不念不着无闻无得、啊、当如幻人无所分别所以啊幻人说法说给幻人听就这样啊幻一生一灭所以说法两得清净是所以你越能懒惰越能平稳所以能说一些法能贯通在一起所以变成我又没一定要说法 我说那个根本法，这个根本法是怎么样说？随因缘在哪里显根本法，那我就从哪里去谈。此处有善巧，就有善巧处，就是我说这个善巧，所以我不一定要守住一定的痕迹，是不是？那一般来讲，众生有一定业力，有一定的共业，有一定的习性，所以我说法不会离开戒定慧，有一定的共相。你不可能再怎么说经常讲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一期众生有一定的分别心跟习性跟烦恼，所以不可能经常不同啊。所以你看佛讲阿含经讲其他经还是有相同之处，它不能经经不同啊，因为众生有这样同相同的烦恼，当然要对应这样的烦恼嘛啊。当知如幻然无所分别，如是说者是真说法，是不是？好，那因为自己不但能显现法，啊，这个法就在说法者亦让人听的时候，自己本身亦安住在法，啊，他自己没有背离法，所以正说法。好，我们早上先到此。